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了宗教改革的运动。那所以宗教改革的运动从马丁路德开始，除了圣经翻成德文以外呢，三大点，第一，跟天主教不一样的就是唯独圣经，圣经是我们独一无上的无二的权威。意思就是说，教皇或者教会的大公会议都不能等同圣经的权威，也不能取代，甚至乎不能用他们来解释圣经的意义，圣经来审判所有的教皇教会所颁布出来的一些的信仰的宣告。第二，恩典临到罪人是完全是本乎恩典，然后接着信，接着信心呢就被称为义，也被算为义了。什么叫做被称为义呢？就是一个法官，一个公义圣洁的法官，他宣布、宣告、宣称罪名不成立，那叫称义。算为义也是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户口里面完全无限的义和的圣洁算 charge 在我们的户口里面，我们的户口里面都是债，都是罪，我把这个我们凭信心 charge 在算在耶稣基督账上，神也把这个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既然成就了挽回祭，就是父神的愤怒被挽回过来，不是从魔鬼那里挽回哈，挽回祭的意思就是父神的愤怒由耶稣基督来挽回，耶稣挽回父神的愤怒，因此父神用恩典怜悯来带我们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所以这个是第二点，天主教跟基督教不同的地方，就是恩典是本救恩是本不恩，借着信人被称为义，被算为义。第三点就是神人之间只有耶稣基督是中保圣人是圣经里面没有的，所有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圣徒。那这个功德库里面的剩余的功德也是不合乎圣经的教训。因此呢，整个归正或者改革运动提倡的是唯独圣经，唯独本福恩，一点行为都不能够站住脚，唯独借着信，不能靠圣礼或者其他的。比方说在这里也提一提哈，在新约圣经保罗所责备的这个律法，这个律法呢就相等于天主教的圣礼律法不是旧约圣经的意思啊。当然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律法是指旧约的话，他都是说好的，律法是属灵的好的，律法叫人知罪，律法是我们的师父加拉太书等等。可是保罗所这辈的律法是人尝试靠着顺服律法、遵行律法而得救，这个叫做靠律法。Okay? 所以假如天主教的行为救赎是靠圣礼的话，新约圣经里面误解旧约的犹太人，他们是靠行为借着律法。我再讲一遍，天主教是靠行为借着圣礼误解旧约的犹太人，我不说所有犹太人真正得救犹太人不是这样子的误解曲解旧约的犹太人是靠行为借着守律法这个是律法在保罗书信里面三个不同的用法。第一个用法，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律，那个是 principle， 是一般的原则，可以好可以不好的，这个字本身第二的律法就是旧约圣经是好的，是叫人知罪，带我们到基督面前。第三个用途呢，就是律法是人靠着遵行律法而得救，而称义，这个是行为得救。可 靠律法，接受律法，所以律法是一个行为得救的一个工具。圣经的立场是本完全靠着恩典，完全接受信心。不过在这里立刻我们会问一个问题，雅各书不是说人称义不光是靠信心，也是靠行为吗？也是接受行为吗？那我们怎么罗马书跟雅各书这 harmonize 啊，这两个怎么放在一起呢？罗马书所问的问题是，人在神面前有没有任何功劳，有没有善可成？答案是完全没有啊！神的恩典是100%的恩典，人一点功劳都没有，所以人不能靠行为。所以重点是 merit 功德，是人是一点都没有的 0%。 雅各书所讲的呢，是这种使人称义，使人得到永生的信心，可以是死的吗？可以是没有行为的吗？当然是不可以的，是要活的信心啊，要有行为的信心。假如我们用主耶稣基督的话来把罗马书跟雅各书来 harmonize 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改一个字来这样说，我们得救进到天国，做天国的子民，是本福恩，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主权 out of his sovereignty， 他掌权施恩给我们的。借着什么呢？借着 doing the will of the Father， 遵行父神的旨意啊。那这个遵行父神的旨意包括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最近这20多年的福音派里面的辩论呢，帮助我们看清楚一件事情，我们得救是靠恩典，借着什么呢？借着遵行父神的旨意。遵行父神的旨意包括信靠耶稣，唯独耶稣，悔改，真正的悔改，合乎神旨意思的悔改。第三 obedient 顺服，也就是结出好的果子，也就是雅各书所讲的好行为。这个好行为呢，跟信心跟悔改完全一样，是什么意思呢？信心、悔改、行为，好的行为，这三方面都是神所吩咐的。信心、悔改、行为是神所吩咐的。信心、悔改、好行为都是人不可能做出来的。第三，信心、悔改、行为都是神开恩人才可能做的。第四，信心、悔改、行为人是没有能力做的，刚才说过的，人不可能的，人不光是没有能力，而且就算做出来也没有功德的，在神面前啊，不能够加分的。这是第三还是第四啊？第一是神所吩咐的，第二是人不可能做出来的，第三是神开恩人才可能做出的，第四是人做出来是没有功劳的，第五可是人在基督里靠着圣灵的恩典是可以做的，是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不是人那里来的，是外加的。马丁路德的神学里面一件很重要的就是人的义是外加的，是神所赐的，接着耶稣基督的功劳，圣灵的工作，外加的，神所赐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靠着圣灵的力量，在耶稣里面重生，圣灵使我们重生，我们就可以，我们就有这个，也不光是可以，也的确的会，必然的会信悔改，活出这好行为的生活出来。那是第五是吧？第六，神看在我们在基督里，神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耶稣的面上，接纳我们的信心、悔改跟好行为。不是因为我们的眼泪，不是因为我们的意志，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都是一点功劳都没有。可是既然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了一个新人，既然圣灵重生了我们， 我们就在基督里相信基督，在基督里悔改，在基督里结出果子，这样的神接纳的，神喜悦的。我们也是欢喜快乐的，知道父神接纳也喜悦。所以是父神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圣灵使我们重生得救，使我们重生得到新的生命了，因此我们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悔改信他，然后呢结出好的果子出来。这样子的信心、悔改跟好行为是父神所接纳的。马丁路德开始改教运动的时候，可能没有讲的那么的系统跟详细，经过了加尔文，经过了清教徒之后呢，这个因信，对不起，本福恩接着信啊，而这个信心加上悔改跟好行为，是整个是遵行父神的旨意啊，这个整个归正神学啊，随着100-200年了，就越讲越清楚。OK， 马丁路德除了看到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死，白白的，我借着信心就可以得到赦罪之恩以外，他后来当然离开了天主教了啊，天主教教廷也把他赶出去。那他的传记呢，我们可以买得到中文的，这是我的立场 ，Here I stand。所以马丁路德呢，他从一个很脆弱的良心，面对教皇的代表，就勇敢起来了啊！而且呢，他这方面的不光是一些的自私上、理性上、教义上的辩论，他是整个生命投入，打一场属灵的仗。所以他的圣诗里面有一首是上主是我坚固的保障，或者是堡垒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你看他里面的字啊，他说世界里面有很多的鬼魔邪灵在那里搞鬼，可是我们相信啊，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也就是耶稣基督，既然他 the right man on our side， 神所设立的那一位合适的那一位被高立的是在站在我们那边，我们就夸胜，因此生命财宝都献给主了。所以马丁路德呢，他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属灵征战的一个意识的一个宗教改革者、okay? 所以他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人物，他是代表了所有愿意忏悔而得不到释放，可是在十字架面前悔改得到赦罪之恩的信徒的心路历程，同时也代表一个教会腐败的一个地步，是带人走行为跟圣礼或者律法的道路的时候，他就站起来面对着当时欧洲最大的宗教的权力，就是天主教啊，他说 Here I stand， 天主教教皇跟他说，他派代表跟他说，你可以改啊，我们就以前你的罪过一笔勾销。他回去一两天之后回来说 Here I stand。 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去说服不同的德国的一些的贵族，哪一些地方，那是他的这个策略啊，跟加尔文不一样，他的策略就是哪一个地方的贵族愿意听福音，成为一个福音的基督徒的话，那个地区那个小皇国呢就成为基督教的国家。那当时德国地区呢有大概100-200这种的小区啊，小国，那所以德国就分的4分5裂了啊。那基本上德国的北边是基督教，南边是天主教啊，当然有很多的例外，奥国也是天主教，所以大家看真善美音乐之声啊 ，Sound of Music 啊，那个是天主教的，为什么？那是 Vienna 啊，不是 Vienna，Austria 啊 ，Salzburg 那边的啊，是德文地区的东南区，那边呢是比较天主教啊，可是北边呢啊就比较多啊基督教。所以马丁路德他翻译圣经成为德文，也在教育方面啊建立，因为假如神的百姓要听到要读到神的话的话，圣经要翻成德文，学校要教语言，好叫人能读圣经。所以 神的道哪里发扬光大的话，一定有好的教育运动。马丁路德、加尔文、新教徒都是，不光是宗教改革，就是 rediscover the gospel， 重新发现福音，发现神的道，同时立刻的就翻译圣经，开学校，啊，这是必然的。因为既然神的道是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讲道、讲解圣经、翻译圣经比圣礼、比圣餐洗礼更重要。不是说圣餐洗礼不重要，乃是说圣餐洗礼是什么东西呢？是神的道福音的一个 audiovisual aid， 一个解释神的恩典的一个 sign， 一个记号。那加尔文也说是一个 seal， 是一个印证啊。所以呢，基督教的礼拜堂的安排呢，这个圣餐桌不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好像天主教一样，因为那个是祭坛 the altar， 耶稣基督一次又一次的被献上，不是 Protestant 的是以神的话。所以假如大家看过 Chariots of Fire 啊，那套电影，你记不记得礼拜天这个 Eric Little 他守安息日，不去跑步，不去赛跑，跑到法国巴黎的改革宗教会 the Church of Scotland in France， 在法国的苏格兰的长老会那里去讲道，去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讲台是很高很高，好像二楼一样的啊，在那里他念以赛亚书40章，这个很典型宗教改革在建筑上，给我们看一下，神的话是主要，然后圣礼是配着神的话来解释，来说明耶稣基督的恩典。好，那现在就谈一首这个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大家都很熟的。不过呢，我们现在谈的方法呢是比较雄壮一点，当时呢并不是这样子，这个调呢可能是比较轻松，一个民歌也不一定啊。马丁路德就采取当时一般人欢乐甚至喝酒的时候所唱的一些调啊，来写一些人能够唱也能够明白的一些的圣诗啊。这首诗歌大家都会唱啊，那希望呢，我们不光是在一些以老人为重为多数的很慢，拖得很慢这种情况下唱的歌，就是说呢，这首诗歌应该是提醒我们是在打属灵的征战，可以是一首很好的献身的奉献的诗歌，不光是在一些很沉闷的场合来唱啊。我们一起来唱哈，来。第二节降一点哈，第二节 Amen 哈。这个 Amen 呢，是中古时期的教会诗班唱完之后会众唱 Amen 的，假如没有记错的话，所以不是每首诗歌都加 Amen， 这个后来的这个编圣诗诗歌本的人编上去，当然也很好了啊，所以成为我们的习惯。那马丁路德所创办的路德或者信义会，以德国北欧为主就成为国教，因为这些贵族他们采取了新的福音信仰，那个地方成为基督教的国家。所以路德的路线是哪一个地方 the faith of the king is faith of the realm， 那个地方 ruler 他的掌权者的信仰就是当地的地域的信仰，那个地区的信仰，那个国家的信仰。不过到了中国的时候，那些宣教士把 Lutheranism 翻成信义会，是非常的恰当啊，因信称义啊，很好的翻译。路德后来也结婚啊，跟一个修女结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所以你看呢，因为路德呢，他在家里面呢，跟小孩子、跟神学生晚饭的时候很多 table talk 啊。所以呢，路德宗，我发觉路德宗或者信义宗的摇篮班儿童的主日学教材是非常好的。我不是说他的成年教材不好，我是说他因为他特别强调神是我们的创造者，这是天父世界，神是我们的父亲，耶稣就是我们救主。这一点呢，是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呢需要重新去重寻重舍从捡回来这个天父爱我们的慈悲的天父这种的观念，这种的真理。好，我们现在呢来看加尔文。加尔文出生在法国东北角的一个小城市 Noyon N-O-Y-O-N 1509年他的父亲呢在他少年期就给他买了一个奖学金当时呢好像中国一样，你不去考科举制你可以买一个秀才回来他的爸爸就给他买了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份金职，一份工种反正呢要他的儿子呢好好的读书成为一个律师。他就按照当时人文主义方法就去念书不同的城市那在不同的城市里面，也就是在他的爸爸的朋友家里面，有些是医生医生也是非常有教育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就读到希腊的哲学、新约的圣经，也读到马丁路德的著作。因为马丁路德在1521年已经完全跟天主教决裂了，那加尔文在1509年出生，所以他读到这些的马丁路德的著作跟新约圣经已经是1520年代的后期到1530年代的初这几年，那他的信仰就起了一个改变。1536年日内瓦 Geneva 是瑞士这个国，现在瑞士这个国家是有三个不同语言的在西边是讲法文的，靠近德国是讲 德文的，靠近意大利讲意大利文的那日内瓦是属于讲法文那一区的，所以跟法国是很近的。那日内瓦跟还有别的 Basel Bern 这些的城市呢当时他们也在推翻他们的统治者，那这些小城的统治者也就是天主教的主教，因为教会可以干涉政治，所以教皇呢是拥有一些的地区的，是代表教皇来统治这些地方的。那当时这些城邦小城国家呢就推翻了他们统治者。1536年加尔文的朋友们呢就用神的旨意来给他很大的压力，说神的旨意要你来日内瓦做我们的牧师，带领我们的神学院，带领我们的城市写新的宪章，给教会给城市政府写新的宪章。那当时加尔文是有很大的挣扎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奉献之后呢要走牧会的道路呢，还是去神学院做研究教书的选择加尔文呢他一生在这方面挣扎，但是他听了他的朋友 Farrell F-A-R-E-L William Farrell 以神的旨意说，神要你来，论一晚他就乖乖来了。所以呢，他每天在大学，也就是神学讲课他带领这个 St. Peter's 圣彼得的教堂，他同时为了教会写了教会的 Ecclesiastical Ordinance， 就是教会的章程，也写了这个日内瓦政府的的那个宪章。可是呢，在1538年呢，他就遭遇到当地的反对，所以他离开去了法国地区有两年。后来呢对不起，可能是在德国地区然后最后呢1540又回来，一直到他去世1564年。在他去世之前1559大概这时间呢，他就设立了这两个学校 Academy。 这个 Academy 呢，包括我们今天叫他做大学跟神学，当时他们讲的方法是公校与私校，但那个不是公立不公立的问题，是名字Public School and Private School。 Private School 意思就是说一般的人文学科，那 Public School 意思就是神学的课程。那所以你看，加尔文跟路德一样，是既然是一个改革者，就从事教育，从事教会内部以真理来装备来重整，然后呢教会呢也同时是一个教育的一个制度。 The church is a teaching institution。 加尔文解释新约圣经有四个职位，新约圣经的教会有四个职位一个是 pastor， 一个呢是 doctor， doctor 的意思就是 teacher 的意思然后呢就是elder， 还有 deacon， 牧师、教师、长老、执事。那这个是跟一般目前的长老会跟改革 教会是不一样的，他多了一个教师那所以这个整个归正的传统里面呢，一个在神的话里面扎根，也在人文科学里面有修养的一个的传道人或者教师呢，是整个归正传统的一个理想。 The pastor is a teacher, is a doctor， OK， 敬虔加上学问四个职位，牧师、教师、长老、知识。知识是一个不是智慧，不是 ruler， ruling office， 是一个服侍的一个 serving office。 很多时候呢，福音派的教会把它搞乱了，把知识呢都当作是长老来办，就是名词上的一个混淆。那加尔文写的是他的重要的一个著作是基督教要义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路德跟加尔文都写了差不多整本圣经的注释，加尔文就是启示录没有写写到犹大书。那所以一个宗教改革，一个教会要从事彻底的改革的领袖呢，他们都回到原文圣经里面做一个很系统的注释或者是教导。路德是如此，加尔文也是如此。所以你在今天的基督教邮购书店里面，你可以买到整套的 Luther's Works， 整套的 Calvin's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整套 Calvin'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所以加尔文 的著作不光是预定论这么简单，加尔文的预定论是在他的基督教教义里面后面第三部第四部和第三部里面才讲的。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呢，一开始他就讲一件事情，认识神，认识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